30集，司徒长江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街上的寒风摇晃着他瘦弱的身躯，他的思绪也开始慢慢的展开。司徒长江何尝愿意亏待孩子和老婆？当铁路警察这么多年，儿子都上初中了，不仅没坐过火车，连他一个人出家门都不敢。儿子上小学时，有一次两个陌生人假称是鱼猴子同事，把他骗出学校打了一顿。鱼猴子赶到学校后，儿子哭着问他，
爸爸，为什么两个叔叔要打我？
鱼猴子知道儿子是因为自己而遭的罪。抱着无辜被打的孩子，鱼猴子难过的流下了眼泪。有时候他也有过为家庭安宁做一些事情，为儿子健康成长，不想干着刑警了，不去抓贼。但是一想起当年小偷给那家孤儿寡母带来的悲惨后果，想到如果离开警察系统，那些被他抓过的小偷们会更加疯狂地去进行对家人和孩子的报复，他就又坚定干下去。从此为了避免意外发生，只要孩子放学回家了，鱼猴子妻子就把孩子关在家，不让他出去。有次鱼猴子难得回家与妻儿团聚，在帮妻子干活时，他看到儿子趴在阳台栏杆上，羡慕地瞅着楼下玩得正欢的小朋友。鱼猴子不由动了恻隐之心，对儿子说，你下去玩吧，爸爸在楼上看着你。儿子高兴地穿上新衣服跑到楼下，但是小朋友们不认识他，都不跟他玩，他只好自己捡了一片树叶举着跑回家说，
爸爸你看多好看的树叶啊。
看着孩子对树叶都感到那么新奇，鱼猴子和妻子都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，因为自己的工作让孩子受苦了。鱼猴子一直有个愿望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他一定要陪着孩子和爱人好好到外面去玩一天，他欠家里的实在太多了。可这个愿望至今都没有实现，因为他每天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忙碌着，不知不觉的他就走到自己家的门口了，看见家里灯还亮着，突然间他发觉自己将钥匙落在办公室了，于是他轻轻地敲了下家门。过了很久，门被打开了，妻子挥着扫把照着司徒长江的头重重打了一下，然后他惊慌失措地望着司徒长江。司徒长江并没有为此而发火，他知道自己欠家人太多了，每时每刻的妻子都在防着，防着有坏人来找报复。这时妻子趁机发火，
你还知道这个家呀？还要不要我们娘俩了？
司徒长江只能偷偷地跑到卧室里睡觉，因为明天将会面临更大的工作压力。妻子侧躺在他身边，司徒长江伸出臂膀将妻子揽在怀里，柔声地说道，对不起啊。妻子眼泪刷的下涌出来，
楼下一直都有两个人盯着咱们家看着，我以为是他们上楼来，所以才把扫把拿出来防身，打疼你了吧。
说着妻子用手去摸着司徒长江刚才挨打的地方，却被司徒长江用手握住，他犹豫地说了句，明天我就要出远门。妻子顿时抽回手，转身沉默不语。半晌妻子才开口说道，
要注意安全，你是全家的支柱，你可千万别有事。另外要记得吃胃药。 第二天清晨，司徒长江发现妻子枕头上又是泪痕斑斑，他叹了口气，大踏步地走出了家门。司徒长江来到内蒙古苏格和林场，通过调查，他知道白狼的情人叫罗娜，是一个蒙古族姑娘。罗娜和他的阿爹管理着整个苏格和林场，这个林场方圆是几十公里，除了林场则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。司徒长江拿着白狼和董海龙的照片询问当地的牧民，附近牧民告诉他说，白狼和董海龙两人确实在林场出现过，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没有见到他们影子。放眼望去，偌大的一个林场就是一个天然的避障，也是一个绝佳的藏身之所。要搜查整个林场，单靠司徒长江带领的这几个人显然是痴人说梦，但如果调集大批人马来搜的话，人没有搜到，白狼和董海龙早就逃之夭夭了，更何况现在还不清楚他们是否还在林场。司徒长江带领的队员们都装扮成游客的模样，向林场内搜索，他们只能暗访，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，他们跟随牧区的一名向导来到了一个庄园的前面。向导告诉司徒长江，这个庄园就是林场的工作站，罗娜和他的阿爹就住在里面。从外面远远看去，工作站里有许多伐木工人正在忙碌着，不时传来机械的轰鸣声。院子里有一排红砖的瓦房，瓦房里面冒着袅袅的炊烟，此时正是晚饭时候。司徒长江吩咐几个人埋伏在周围的树林里，他自己则选择一个高地，在高地上用望远镜进行侦查。然而工作站里没有发现白狼和董海龙的踪影。司徒长江和他的队员在这个高地上连接着侦探了两天两夜。工作站里每个人有什么来往都查得非常清楚，然而一切都是看似非常平静，根本就没有他们要找的人。到了第三天中午，王从、刘奎等人按捺不住了，尤其是刘奎，狮子之痛让他恨不得马上扒了白狼的皮。但是司徒长江却默不作声，他在高地上来回的踱步，他点着一根烟，突然间他又将烟头狠狠地掐灭在地上。因为他想起来，如果在这里吸烟，有可能会暴露自己，引起白狼等人的察觉，所以他曾命令队员们不要在此地吸烟。对此其他几名队员也颇有微词，然而现在他又率先破坏了纪律，所以他不好意思，向其他队员笑了笑。刘奎说，队长请下命令吧，我们都等不及了。司徒长江并不是不焦急，其实他的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可是现在已经盯了两天了，连白狼影子都没看到，难道白狼不在林场吗？退一步说，就算他们还在林场，这样贸然的行动也不是万全之策，一是会打草惊蛇，二呢是伤及无辜，因为他们面对的是穷凶极恶而身手又非常不凡的杀人狂魔，这两个人身上都有枪，如果逼急了，他们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深思熟虑之后，司徒长江做出一个决定，他果断地说，你们啊继续在这盯梢，我要进入工作站刺探，我会用信号弹发出信号通知你们行动。大家一致反对，刘奎说，那不行，这样太危险，我们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。对，我们不能让你冒这个险，大家是异口同声地说。还是派我去吧，杨德虎请缨。派我去吧，王从和杨德虎也抢着说，但是
他们同时也清楚，此去竟是深陷龙潭，凶险万分。几个人为谁去争论不休，司徒长江坚定地说，你们都不要争了，我是队长，大家都执行命令吧。再说了，两个小毛贼又能奈我何呀？司徒长江表面看起来轻松异常，事实上他心情也是沉重的。大家也不再争论，司徒长江把身上的枪交给其他人，只带了一台相机，扮成一名记者，离开队伍，只身进入了工作站里。他将这一次将近面临生与死的考验的时候，也将演绎一个公安干警的智慧与勇敢。队员们纷纷的不舍地目送着司徒长江走进了林场。进入林场之后，司徒长江向伐木工人们自我介绍，说他叫王大海，是一个生物学记者，来采集苏哥和林场地区稀有鸟类的信息。顿时呢，伐木工人纷纷的就围上来，七嘴八舌的向他介绍。司徒长江一边拍照，一边像记者一样提出一些常见的问题，但是他的眼神却不时的环视着四周，查看白狼有可能藏匿的地方。正在这时候，罗纳的阿爹驱赶那些工人，凑什么热闹，去去去，干活去。赶走那些工人之后，罗纳阿爹亲热地拉着司徒长江说，记者同志，我在这儿都住了几十年了，要说这地方的鸟啊，我可比谁都了解他们，你要是采访，怎么也得好好采访采访我呀。司徒长江有些忍俊不禁啊，但也不好拒绝人家好心，所以就给他拍了几张照片，问一些问题。这时候呢，司徒长江偷眼去看正坐在门槛上绣花的罗娜，她非常的丰腴，应该是非常结实，游牧民族的马背生活呀，带给她强健的体魄，通红的脸蛋是草原上风沙给的一些恩赐。她丝毫也不关心这边的热闹，而是用警惕的眼神打量着司徒长江，这眼神让司徒长江产生了怀疑。那个姑娘是您的闺女吧，大叔？正是小女，叫罗娜，真漂亮，手也巧，你看那绣的花多漂亮。中午，罗娜阿爹留司徒长江在工作站里吃饭，他将司徒长江当成贵宾一样招待。几杯酒下肚之后，阿爹非常激动地拉着司徒长江的手，到了苏格河林场，你可要好好的待上几天，就住在我家，好好采访采访，回头啊，让罗娜带你到处走走，这个季节许多鸟都回来了。司徒长江假意的推辞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，心里却是暗喜，自己在这里多待几天正好可以调查一下。阿爹却一直坚持，这时罗娜责备阿爹说，阿爹，人家记者同志还有其他事情呢。司徒长江转眼看向罗娜，只见罗娜的眼神有些慌乱，不敢正视他，慌忙的将一块羊骨头塞进嘴里，显然罗娜想打发司徒长江走，免得节外生枝。他越是这样，就越证明他心里有鬼。阿爹却没有发现女儿的心思，他问司徒长江说，记者同志，你还有其他事情吗？司徒长江一怔，啊，那也没有，反正。阿爹哈哈一笑，那就别再推辞了，多住上几天。司徒长江脸一红，阿爹的酒酿得这么好喝，我还真是有些舍不得离开呢。说吧，阿爹和司徒长江哈哈大笑，阿爹一举杯，哎，来喝。第二天，罗娜和司徒长江一人一匹马在苏哥河林场附近游荡着，两人默默不语。司徒长江想，一定是罗娜还对自己有戒备之心。 来，我们比一比，看谁先出这个林区。罗娜提议道。话音刚落，他策马奔腾的就飞驰出去了。司徒长江也照马屁股一边跟了上去。司徒长江出了林区，见罗娜早已经立马在林外等候。林区外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。罗娜的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。忽然罗娜脸色一变，厉声地问道，你不叫王大海吧？你也不是生物学记者吧？说你到底是什么人，到这里干什么来了？司徒长江一副无辜的表情。姑娘，你可真会开玩笑，这名字受制于父母，还能有假？莫非有人冒充我王大海的名字，在你们这儿坑蒙拐骗了？我王大海没那么大名气吧？少贫嘴，说你到底来干什么了？采访啊，一个生物学记者难道到这里伐木头啊？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你到这里干什么，我奉劝你一句，早点离开这儿。为什么呀？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呢，我要做一个专题，起码得要10天半月的。你要是嫌我在你家白吃白住，我可以付钱啊。你……罗娜见劝不动司徒长江，气得眼睛瞪得好大，他又一策马往回走了。第二天，司徒长江又没事找着罗娜聊天。听说前段时间庄子里来了两个杀人犯，杀人不眨眼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罗娜很警惕地回头望了一眼司徒长江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王大海啊，如假包换。罗娜白了他一眼，那你怎么关心起这事儿来了？司徒长江说，我是为我的安全着想，如果哪天不小心碰上杀人犯了，那丢了小命那就亏大发了，我家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还都指望着我呢。罗娜扑哧一声笑了，哼，你一个大男人居然胆子这么小，那么怕死，放心吧，杀人犯来了我保护你。两人又策马出了林子，罗娜靠在树上一边梳着头一边想着心事。夕阳照在她脸上，将一个少女最动人的一面展现出来。司徒长江偷偷地拿起相机拍下来了。司徒长江分析，有可能阿迪还不知道白狼来过林场，那么白狼肯定藏在林场的一个隐蔽的地方。到了晚上，司徒长江偷偷地起来查看那些白天自己留意过的地方，毫无所获。他心中有一些诧异，难道他的判断有误？难道白狼早就不在林场了？到了第四天中午，大家吃完饭，伐木工人回家去了，阿爹和罗娜也在午间休息。这时呢，司徒长江发现院子中有一个小孩正在玩耍，是罗娜的小侄子，这个孩子只有5-6岁。司徒长江突然灵机一动，童言无欺，何不问问这个小孩呢？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放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